好，我们今天要看耶利米书第37章。耶利米书第37章到45章是一个大段落。那在这个大段落记载了关于犹大国最后一位君王西底家，他统治犹大国的最后几年的时间的一些事情，也记载了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和被毁之后的一些事件。但是耶利米书37到45章也是先知耶利米他传道工作最后的几年的一些日子。贯穿整个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的传道工作他是不改变的，始终如一的，而且继续不断的忠心宣讲神的话。但是同样的也是不改变的，始终如一的，继续不断的被拒绝，而且因此受到逼迫。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前面从第11章开始已经看到他所受的逼迫，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即使在国家最后的一个阶段，耶利米所受的逼迫是更加的严峻。首先在第37章的开始，作者告诉我们当时的犹大王西底家他存着一种虚假的盼望。但是这里作者首先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给我们说明，他说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我们晓得从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记载，犹大王约西亚带来一个短暂的复兴，而这个约西亚王死了以后，首先是由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但是当时埃及的法老王来到巴勒斯坦地，就把约哈斯废掉了，另立约哈斯的兄弟约雅敬做王。所以我们上次看到约雅敬王怎么样把巴录写下来的耶利米所传讲的话语怎么样把它切一节一节的切下来丢在火里把它烧掉。所以埃及王就立了约哈斯的兄弟约雅敬做王。约雅敬他一共做了11年，在犹大做犹大王一共有11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上来攻打他，用铜链锁住他，把他掳到巴比伦去。于是约雅敬既然被掳到巴比伦，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就是这里所说的哥尼亚。这哥尼亚是约雅金的名字的一个缩写。所以呢，当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他的儿子哥尼亚或者说约雅金就接续他做王。但是约雅金只做了三个月的这个君王，又是被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而当巴比伦把约雅金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他就另立约雅金的叔叔，所以在这里就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来担任犹大王。所以这个西底家王其实是巴比伦王所立的一个傀儡的君王，他曾经指着耶和华起誓他要效忠巴比伦王，但是在历代志下36章我们看到后来他却背誓。所以我们看到在神面前起誓，就好像第34章 西底家王和他的臣仆和百姓是在耶和华的殿中，指着耶和华起誓要释放他们的希伯来的奴隶和婢女，但是他们却又反悔。所以这个西底家王，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一个不守约的人。虽然他曾经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可是要效忠，向巴比伦王效忠，因为他是巴比伦王所立的，但是他又背叛巴比伦王，而去跟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结盟。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埃及的法老王就出兵要来帮助这个西底家王。但是作者交代这个历史背景之后，作者立刻插入一个说明，他说，但是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作者很清楚地表明，尽管耶利米一再地向西底家王、他的臣仆和他的百姓提出警告，在约西亚王13年，耶利米就开始他的传道工作。那么西底家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个王，耶利米不断忠心的向犹大的末期这个国家灭亡之前的几位君王，包括西底家王以及他们的臣仆还有他们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提出警告，但是他们却持续的拒绝听从，他们继续存着刚硬的心背逆耶和华，没有任何的悔改。作者特别提出这个事实，而这个说明也就是为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西底家差人去请求耶利米为他和犹大百姓祷告，他的祷告，我们从这个背景来了解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祷告。于是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西底家他就差使者去见耶利米。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去见先知耶利米。西底家打发的这两位使者，第一位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这个人我们从第38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跟耶利米敌对的，他要求把耶利米杀害。所以在第38章列了这个第一节列出的人名当中，我们就看到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他和其他的一些这些犹大的领袖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是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这些首领就对王说，求你把这个人治死，因为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跟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个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所以西底家王打发去的两个使者，这里列的第一位其实是与耶利米敌对，是要求把耶利米治死的。第二个是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这个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其实是当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就是最初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西底家王就差了两个使者去见耶利米， 而这个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就是第一次西底家王差去耶利米那里的使者之一。这个西班牙他其实是比较对耶利米是比较接受的，因为在第29章被掳去的百姓当中有一位先知叫做示玛雅，他用自己的名写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也包括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所以这封信是写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其中包括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还有其他的祭司。这个人写的这封信是要求他们把耶利米捉拿，然后把他锁住下在监里面，因为他说耶利米寄信给我们这些被掳的人，说被掳的事情会长久，所以你们要盖房屋住在其中。这是第29章开始，我们看到耶利米就对那些各国的使臣，而且对犹大的这个使臣说要降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那么因此你们被掳的人要在巴比伦长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居住在那里，你们要在那里来为那个城求平安，让你们也可以得享平安。所以这一位示玛雅写信给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包括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但是29节祭司西班牙就把这个信念给耶利米听，因此西班牙对耶利米其实是比较接受的。西底家王就打发这两位使者去见先知耶利米，而西底家王要他们传递给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是什么呢？你们要去对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底家要这两位使者去向耶利米提出一个请求，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他们的神耶和华。由于巴比伦的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所以西底家王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他这个请求可能是希望好像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一样，当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国的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那时候西西家王也是一样打发使者去见先知以赛亚，请求先知以赛亚为他们祷告。在以赛亚书的第37章第一节，这个亚述王他差派他的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而且打发他的一个军队的也就是说他的军长吧，拉伯沙基来向耶路撒冷百姓来说一番让他们害怕叫他们惧怕呼召他们投降的话。当西西家王听见这样的事情，以赛亚书37章说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这是表明一个悔改，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这是忧伤的一个表现。他就派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以及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那时候，在最危急的时候，西西家王他转向耶和华，他是存着诚恳的心，因为西西家王是在犹大国中另外一个带来短暂复兴的一位君王，这是在历代志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段记载，西西家王有四章的圣经描述西西家王他执政期间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垂听了以赛亚为他们的祷告，以神迹的方式拯救了他们，有在夜间神差他的使者把185,000亚述的军兵完全击杀。所以现在西底家王他差使者去要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很可能他是盼望能够像西西家王的时候一样，当以赛亚先知为犹大的百姓犹大国祷告，神就用神迹的方式拯救他们。然而我们从刚刚第二节作者插入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那里作者首先交代了，清楚的交代了西西家王跟他的臣仆还有他的百姓，他们都不听从，继续不断的拒绝听从神借着耶利米所宣讲的话。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西西家他现在打发使者去请求耶利米祷告，他并不是愿意听从耶利米的话而悔改，转向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赦免，他乃是希望耶和华可以认可他的外交政策而施行拯救。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本来他是巴比伦王所立的傀儡君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去跟埃及王法老结盟。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西底家王他要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他是希望耶和华能够认可他的外交军队，因为外交政策，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埃及王法老就出兵，他的军队就出动离开埃及往巴勒斯坦去，要给西底家王提供帮助，这就促使围攻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西西家王显然是要耶利米为他们祈求耶和华，使得巴比伦的军队退去，就此退去之后就不会再来围攻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使用他这个外交政策能够来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军队的围攻。但是接下来作者又再插入一个说明，另一个说明，第四节他说，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这个说明其实是一个伏笔，是为接下来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铺路。因为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就记载了耶利米被捉拿，而且被下在监里。但是西底家王来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耶利米还可以自由在民中出入，还没有被下在监里。接下来作者就说明了当时的历史状况，他说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巴比伦军队的撤退，就使得西底家王 产生一个虚假的盼望。他打发使者去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或者耶和华可以使用法老的军队，使得巴比伦的军队不再继续的围攻耶路撒冷，来拯救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耶和华的回答就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的回答，首先他做出一个宣告，他的宣告粉碎了西底家王这个虚假的盼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由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而且要攻取，用火焚烧。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他这个宣告，就把西底家王他所有的这个虚假的盼望完全粉碎。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当巴比伦王他们第一次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西西家王就差遣使者到耶利米那里去，请求耶利米为他们求问耶和华。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的第21章。那时候西西家王打发了两个人，一个是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另外一位我们说就是这次也同样打发的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请打发这两个使者去见耶利米，要耶利米为他们来求问耶和华。他说第二节，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得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那时候他就是存着这一个这种虚假的盼望，而那时候其实神的回答就已经很清楚的宣告，巴比伦王是神差来的，要来毁灭耶路撒冷。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神借着耶利米宣告，他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神说，我要亲自攻击你们，而且我要把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这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来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耶和华已经在巴比伦起初最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他要借着巴比伦王来向犹大施行审判。因为我们从耶利米书一再重复的看见，因为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是继续不断的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必须以立约的咒诅来施行公义的审判。然而我们看到在第34章，后来西底家王跟他的臣仆百姓释放他们的希伯来的奴隶跟婢女，可是后来又后悔，又把这些奴隶跟婢女又把他们抓回来，要他们继续做奴隶跟婢女。那我想那一章在我们讲那一章的时候为什么会如此，也就是跟今天这个时间是相同的时间，是因为起初巴比伦来攻打这个城里面的状况，这些奴隶可以说也没有不可能 这些奴隶就说没有什么，对这些主人没什么益处了，因为在战争的这个威胁之下。但是一旦法老军队出来帮助这个帮助这个西底家和犹大国，就使得加勒底军队暂时撤退，所以他们又觉得很有盼望，又勉强这些奴隶回来继续替他们做奴隶。在那时候耶和华也第二次又是向西底家王宣告他的审判，肯定他的审判，在第三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把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必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跟你说话，你也必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他们的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定给空中的飞鸟跟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定把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他们的命的人手中，那暂时离开你们而去的巴比伦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定吩咐他们回到这个城，攻打这个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使得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没有人居住。耶和华已经一再的借着耶利米宣告审判，但是我们看到西底家王仍然存着这种虚假的盼望，他以为他跟法老王结盟，现在法老的军队出动往以色列去，促使巴比伦的军队离开，他就以为他可以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使得法老的军队，使得巴比伦的军队不会再回来。所以他这样的盼望乃是虚假的盼望，因为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没有悔改，转向耶和华，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刚刚我们没有读的一段，等等我们会读，在第二十一章，耶利米已经劝他们要出去归降巴勒底人，就必存活，但是他们如果留在耶路撒冷城中，一定就会被杀害。但是西底家王他这种盼望是一种虚假的盼望，理由是他们丝毫没有悔改，转向耶和华，听从耶和华的话。既然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所以耶和华也丝毫不改变，定义按照立约的咒诅来施行刑罚。所以这里耶利米就对这个西底家宣告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定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必定再来攻打这个城，攻取这个城，把这个城完全的焚烧。接下来耶和华就吩咐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不要自欺。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定不离开。由于西底家王和他的臣仆以及百姓没有任何悔改的迹象，却期待耶和华会垂听他们的祷告，借着埃及的军队来拯救他们，这是他们的自欺。他们这种虚假的盼望，耶和华指出是一种自欺，因为你们没有悔改，却以为 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耶和华会垂听，就借着埃及法老的军队来拯救他们。既然他们拒绝耶和华，执意不肯悔改，那么审判是一定会临到。所以神宣告说，这些出来帮助他们的埃及军队会回到本国去，而加勒底人的军队必定不会离开，他们必定会照耶和华所宣告的来攻取耶路撒冷，并且用火焚烧。最后耶和华以夸张的表达，很强的肯定耶路撒冷的被毁已经成定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看这里耶和华用的夸张的表达，他说，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受重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耶和华用这种夸张的表达法来强调他不改变的审判，即使西底家的军队打败来围攻他们的巴比伦军队，使得巴比伦军队只剩下少数一些受重伤的人，但是耶和华说，这些少数受重伤的人也会各从他们的帐篷里起来，放火焚烧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被毁已成定局，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夸张的表达是前所未有的，很清楚的，很严厉的，也是前所未有的确定的，来向西底家王宣告这个审判是不会改变，一定会临到。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就是关于耶利米他的被捉拿和他的被囚禁。照样作者先说明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第十一节，加勒底的军队因为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耶利米被捉拿并且下在监中，他这个事件发生在巴比伦军队因为害怕法老的军队而从耶路撒冷撤退的期间。在这个短暂的威胁解除的时候，耶利米他抓住这个机会做出一个行动。他做出什么行动呢？耶利米他就离开耶路撒冷。这个砸在民中，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没有这句话，其实是在后面，他要在自己的同乡中去得自己的地业。所以耶利米他做了一个什么行动？他抓住这个巴比伦军队短暂的撤退的这个机会，他离开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也就是要去亚拿图他的家乡，因为亚拿图是一个祭司城，是位于便雅悯这个支派所得的地业中。所以耶利米他离开耶路撒冷，他要往便雅悯地去，他是要去到亚拿图他的家乡，在那里要在他的同胞或者说他的同乡中间要得他自己那一份的产业。到底这个记载跟第32章所记载的是当耶利米已经被捉拿在护卫兵的院中，他叔叔的儿子哈拉灭就来到耶利米被囚禁的护卫兵的院中，请求耶利米去买他在亚拿图的那块田地，于是耶利米就买了，而且他们办了正式的购买的手续。 这里耶利米还没有被下在监里，所以他要去他的家乡，要在他同乡中得他自己那一份的产业，到底跟第三十二章所记载的他叔叔的儿子哈拿面要求他购买哈拿面的田地这个事件有什么关联，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时候耶利米还可以自由来往，还没有被下在监里。可是三十二章记载的事情是他已经被囚禁在护卫兵的院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耶利米他就到了便雅悯门那个地方，这个便雅悯门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北边，这个耶路撒冷四周有城墙，有许多的城门，便雅悯门就是其中一个，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北边。从便雅悯门出去，那就是可以去到便雅悯支派他们的地业。而亚拿图我们已经说过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两三英里的地方，所以不是很远。所以耶利米他要去他自己的家乡，他就从便雅悯门出去，然后走两三里的路就可以去到他的家乡。当他到了便雅悯门，这个守门官伊利亚这位守门官他就指控耶利米，他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当耶利米到达这个便雅悯门，当时在便雅悯门守门的那个官员他指控耶利米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是要去投降巴比伦。那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在第21章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宣告神的审判要借着巴比伦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因此当时耶利米就给他们一个劝告。耶利米说21章第8节，耶和华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是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所以耶利米曾经劝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出去投降巴比伦王，因此现在这个守门官他就指控耶利米说，你是要去投降巴比伦人。当耶利米在第21章给予这样的劝告，凡是出去投降巴比伦的人必得存活，凡是留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会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因为耶和华很肯定的说这个城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会用火焚烧。所以耶利米给这个劝告之后，世上已经有一些人听从耶利米的劝告离开耶路撒冷。在第38章我们看到第19节，西底家王又一次私下询问耶利米，耶利米又是劝告他出去归降。所以我们看到17节，耶利米说对西底家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如果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个城也不至于焚烧。但是19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把我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就戏弄我。所以从这里知道已经有一些人听从耶利米的劝告，而且到了第52章就是更清楚的说明有人是照着耶利米的劝告来遵行。在第52章的第2节， 我看一下哈，52章15节，不是第二节，在52章的15节，我们看到最后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时候，那时护卫长尼布沙拉旦把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劝告，宣讲耶和华的话，劝告这些在耶路撒冷百姓出去投降加勒底人，也有一些人已经是如此行。所以现在当耶利米要出城的时候，这个守门官他就指控耶利米也是要出去投降巴比伦。对这个守门官而言，耶利米他劝告百姓去投降巴比伦这样的信息，是会在百姓中破坏民心，破坏士气，所以他认为耶利米这样的信息是会给国家带来亏损，因此他就拿住耶利米，他捉拿了耶利米，然后他把耶利米带到首领那里去。哦，对不起，我应该插入，当他这样指控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否定他是有这个动机，他说你这是谎话，我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但是伊利亚不听耶利米的话，就把他拿住，把他带到首领那里去。而十五节看到这些犹大的首领，他们也不相信耶利米的话，他们恼怒耶利米，就把耶利米鞭打了，然后把耶利米囚禁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里面，因为他们以此房屋作为监牢。这文士约拿丹的房子已经一个房间已经被改作监狱，所以当这个守门官把耶利米带到首领那里，首领他们对耶利米发怒，把耶利米鞭打，然后把他囚禁在这个牢房。这个牢房原来是文士约拿丹的房子，但是这个牢房从第十六节的叙述来了解，十六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和合本的翻译啊，没有把这个希伯来原文的字句的描述直接的翻译，在希伯来原文的字句对于这个监狱有一个描述，这个监狱似乎是一个地牢，是一个地牢，所以这一间文士约拿丹的房间是有一个地牢，那么所以耶利米呢就被囚禁在这个地牢的里面。当然第三十八章下一次我们会看到那里有一个这个地牢里面有一个那种没有水的井。当然现在这里可能不是第三十八章的那个那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同样是一个地牢。而作者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就被囚禁在那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囚了多日，其实原来就是囚禁在那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耶利米下在监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到西底家王他就打发人把耶利米从那里提出来，带到西底家王的王宫，他要私下来询问耶利米。西底家王询问耶利米说他的问题，他说从耶和华那里有任何话吗？ 叙底家王在耶利米被囚禁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把耶利米从监狱里面提出来带到王宫中，私下的他问耶利米一个问题，从耶和华那里有任何话吗？叙底家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一个信号，指出耶路撒冷的处境已经是逐渐的变得更加的糟糕了。虽然巴比伦的军队因为埃及法老王出兵而撤退，但是那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从历史的记载 来看得知差不多只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巴比伦军队只是非常短暂的撤退，大约3个月的时间，现在巴比伦军队又回来围攻耶路撒冷。西底家王面对这样的处境，耶路撒冷的处境现在又是处于危险危机的一个状况，他感到非常的无所适从，所以他就把耶利米招到王宫中来询问耶利米。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私下询问耶利米，这就显露出西底家王为什么要私下询问耶利米，他害怕。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第38节，耶利米劝他投降巴比伦，他说他害怕那些已经投降巴比伦的人，巴比伦王会把西底家交在那些人手中，那些人会戏弄他。现在他怕什么呢？从第38章24节到27节，我们知道西底家王又一次私下询问耶利米，然后24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让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如果首领听见我跟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自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你都要告诉我们。你就要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子死在那里。然后果然这些领袖就来询问耶利米，耶利米就照着王所吩咐的来回答这些领袖，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被泄露。所以私下询问耶利米，因为这个王是非常懦弱的，他害怕他的官长臣仆，因为这些官长臣仆是与耶利米为敌的。耶利米怎么回答呢？针对西底家的问题，从耶和华那里有任何话吗？耶利米很清楚很直接的说有，很清楚很直接的回答说有，而且耶利米很简洁的告诉他，你必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耶利米丝毫不摇摆的显明他是始终如一的耶和华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宣讲耶和华的话，即使他已经被下在监中，西底家王问他从耶和华那里有任何的话吗，他忠心的来宣讲耶和华的话，他肯定的清楚的回答说有，而且非常强调和坚持的再一次重复对西底家王说，你必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我们已经说了，由于西底家王对于神的话他从来没有所做的回应从来没有改变，因为第二节已经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西底家王跟他的臣仆跟他的百姓都是继续不断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悔改转向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回答也从来没有改变，你必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西底家的命运是已成定局，他必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面。虽然耶利米被囚在监狱的里面， 但是他绝对不能够不说真理。耶利米是神忠心的仆人，不论他自己个人的处境如何，他只能够说真理，他只能够传讲耶和华要他传讲的话语。但是回答西底家王之后，其次耶利米他用两个问题向西底家王提出反问。西底家问他，他回答了，然后现在他向西底家王提出反问。他用他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来指出西底家王的不公义。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什么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们竟然把我送进监狱呢？耶利米指出西底家王跟他的臣仆把耶利米下在监里是不公义的。耶利米始终如一的向他们宣讲神的话，为要呼召他们悔改，并且每当西底家王向耶利米提出询问，他都做出回应，他都向西底家王说真理。所以为什么把他下在监里？西底家王是因着耶利米忠心宣讲神的话而逼迫耶利米，耶利米指出这是不公义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他们？他宣讲耶和华的话是为了要呼召他们悔改。每逢西底家王向他提出询问，他都做出回应来回答西底家王，向西底家王说真理。但是他们却把他下在监里，是因为他说真理而如此的逼迫他，他们所行的是不公义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样的，他说，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将不会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在哪里呢？那些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不会来攻击你们，不会来攻击这地的那些先知在哪里呢？那些预言巴比伦王不会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先知，现在他们的预言已经被证实是虚假的，他们岂不应当为他们所说的假预言受刑罚吗？耶利米是忠心传讲神的话，他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然而他却被囚在监狱的里面，而那些说假预言的先知却没有因为他们所说的错谬的话接受刑罚。耶利米指出这是不公义的，那一些假先知岂不应当被下在监狱里吗？而不是耶利米被下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的忠心，他忠心的回答了西底家的问题，宣讲神的真理，他继续的指证西底家王的罪，西底家王的不公义，这仍然是耶利米对神的忠心。所以但是最后西底家王为他自己耶利米为他自己向西底家王提出一个请求。耶利米请求西底家王，我在你面前恳求，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中，免得我死在那里。耶利米最后他向西底家王请求西底家王不要再把他送回文士约拿丹的这个牢房，因为他说如果再把他送回那里，他会死在那个地方。从他这个请求我们可以推想，他被囚禁的这个地牢是一个很不健康和危险的地方， 会危害到耶利米的生命，所以他请求西底家王不要再把他送回这个约拿丹的这个房间里面。但是最后西底家王他做出什么回应呢？他应允了耶利米的请求，他就下令把耶利米拘留在护卫兵的院中，一直到城中的粮食用尽了。耶利米被拘留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每一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这条街叫饼铺街，因为在古代他们每一条街都是同一种商业行业，所以这条街都是 bakery， 所有的饼店都在那里。或者说有一条街是我用我们现代话是超市街，那那条街上都是超市，但是他们古代是这样，所以每一天他们就从饼铺街取一个饼来供应耶利米，一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是表明最后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前已经绝粮了，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如果继续读耶利米书第39章，那时候城里面有饥荒，已经绝粮了，所以耶利米被供应一直到城中的粮食用尽了，耶利米就一直留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为止。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些重要的属灵真理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许多圣经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个见解，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要以这些人物他们的忠心或者说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悖逆来做一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以西底家王作为两方面的见解。第一个就是关于他的祷告，他打发使者去请求耶利米为他祷告，但是圣经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他和他的臣仆以及百姓是继续不断的不肯听从神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因此当一个人持续的活在罪中，不肯悔改，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我加上这句话，因为我们今天很容易用嘴巴说悔改，我其实已经是在我们自己的家经历了无数次，就是嘴巴说可是看不到悔改的果子，那就不是悔改。所以一个人持续活在罪中不肯悔改，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样的人他的祷告必不蒙垂听。在诗篇第66篇，我们看到诗人第18节，诗人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念，主必不听。所以神是不会垂听一个不肯悔改的人的祷告。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也是同样的，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先知责备这些犹大的百姓，他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献这么多的祭物给我，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也就是到圣殿中，谁向你们要这些使你们来践踏我的言语呢？你们不要献这些虚浮的供物，你们也不要在月朔安息日还有各样的节期到我的殿中来聚集来敬拜，你们所做的这些都是我所憎恶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作孽，右手严肃会，我不能够容忍。 你们的月数节期，我心里恨恶，我以为麻烦。第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照样到圣殿去献祭，照样举行各样的这个节期的聚集，节期的欢庆和敬拜，但是他们却继续的在生活中作恶。所以耶和华说，你们的祷告，你们多多祷告，我也不会听。所以到了第五十九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为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等等之类，我就不读下去了。他们是不断的悖逆耶和华，不断的作恶。他们的祷告，耶和华说，我不会听，耶和华必定不听罪人的祷告，不听这种不肯悔改持续活在罪中的人的祷告。但是相反的，耶和华垂听义人的祷告。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那些顺服神，听从神话语，遵行神话语的人，这样的人是义人。所以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十五节，诗篇三十四篇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说，对不起哈，我看一下。应该是二十六章哈，也不是，为什么我写二十五章？我看一下哈，二十九节，二十五章啊，我大概写错了，因为在我自己的圣经里面哈。我的圣经我都会把一些相同的经文我会写在我自己的圣经的上面，十五章啊，所以不是二十五章。谢谢马谦。好，我写错了，我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有时候马谦帮我打讲稿，他会来跟我问，我不晓得为什么笔误就写错了。十五章第八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特别是第二十九节，这里很清楚的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那些真正顺服神遵行神话语的人，他们的祷告必蒙垂听。所以从这样的属灵原则，我们每逢来向神祷告，我们应当都要做一件事，我们都应当先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 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我们必须是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人。当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我们首先来省察，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显出我们的罪，向我们显明我们真挚诚恳的来寻求神的赦免，也愿意做我们意志的抉择，呼求神给我们能力，不要再继续悖逆，我们选择要顺服，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力去顺服。因此在诗篇第24篇有这样的话，诗篇第24篇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登山宝训，耶稣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这个清心就是直接翻译是心里纯洁的人， pure in heart， 心里纯洁的人必得见神。那什么样是心里纯洁的人？这个纯净 pure 包括三方面，最首先最主要的是不掺杂，也就是在神面前对神的委心委身和顺服是专一的，是不掺杂的，是不分心的。专一的不分心的委身于神，对神忠诚，这是真正的清心。但是第二，这个清心 pure in heart 也是讲到在我们跟神还有跟人的关系上，我们都是毫无虚伪的。一个真正心里纯净的人，在跟神跟人交往都是毫无虚伪，都是绝对的诚实，都是绝对的真实、诚恳、真挚，而且是完全透明的。我们很虚假，许多基督徒到教会都是戴面具的，包括传道人在内，在家里面是一套，在教会是另外一套。尤其我们中国人，面子，面子问题，这样的人不清心，诡诈。真正的清心是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可能我们还容易一点，我们可以神说，神啊我很骄傲，神啊我很悖逆，神啊我做了多少的邪恶，我们都可以告诉神。可是在人面前这些东西不行的，不能够公诸于世的。或者我们可以自己向人认罪，别人指证我们的罪，那就不行了。我可以，我怎么说都可以，别人不可以说我。不透明，一个透明的人始终如一，在人前，在人后，在神前，在神后。我们很多人就是偷偷摸摸，我们可以私下做很多的事情，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你不要忘记，这位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一位神。因为我自己就是经历，在我自己的家里面就是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认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不清心，我们很多时候是虚假、不诚恳、不诚实。但是第三，这个心理纯洁是内在道德的正直和洁净。一个专一向神、专一不分心的人，他里面道德上一定是正直纯洁的。这样的人必得见神，这样的人神必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使徒雅各 他呼召他的读者。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但是接下来他就呼召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把喜乐变作悲哀，把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藐视这位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存敬畏的心，真正敬畏的心，那么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但是西底家王还给我们另外一个方面的见解，当一个人 不顺服听从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可是却自以为仍然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不会招致报应和刑罚，这乃是自欺。我们有没有顺服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根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去顺服遵行神的话，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继续得享神的救恩，我们不会招致神的报应和审判，那这就是我们自欺。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他指出称呼他是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个话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 take it， 我们不会把这个话真的是藏在心里，我们有一个渴慕要去遵行神的话。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不遵行神的话的人是断不能进入神的国，你不能只是嘴巴称耶稣是主啊主啊，我们嘴里称他是主，我们却不遵行他的话，这就是一种自欺。我们以为我们还是可以最后蒙拯救进入神的国，而且我们不会招致神的定罪和审判。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从旧约到新约，当神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接受审判。所以在新约罗马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启示录最后，当基督说我必快来，22章12节，他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公义审判的一个原则。所以在末日的审判里面，基督是审判官，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在今生真正遵行神的旨意而生活的人，才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生活，就决定了将来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我们今天已经受了洗，嘴里称耶稣为主，我们却还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放纵自己的私欲、随心所欲这样的生活，那就是一个自欺，还以为自己将来可以得最后的拯救，进入神的国。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使徒保罗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或者说顺着肉体，原文是肉体，顺着肉体撒种的就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指神是 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当然神就是审判官，他也将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我们不能够轻视神的公义，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作恶，我们可以不遵行神的话而不至于招致刑罚。这就是西底家王的自欺，他们就是不断的拒绝听从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但是他以为审判不会临到耶路撒冷，可以不至于被毁灭。我们一样的，我们要晓得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轻藐视神的公义，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作恶而不会招致刑罚。这里保罗也提了神所定下的一个因果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怎么生活，将来我们就会收什么。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凡是顺服顺着自己的私欲来生活，这样的人在末日当最后审判的时候必定被定罪，永远的毁灭和死亡。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依靠圣灵来生活，那么我们活出的一个生活就使我们印证我们里面真正的悔改和信心。那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末日神要赐下这个最后的拯救，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得享在永恒中神的同在。这是我们要很警醒的来查验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自欺。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是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对神忠心的人都要受逼迫。在旧约里面，神的先知因为他们对神的忠诚，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而受逼迫。我们已经在耶利米书看到许多耶利米本身，还有一个叫做乌利亚，我们也看到那位先知第26章是被约雅敬王杀了。当然在历代志下我们也看到还有其他的先知，但是在新约中，不但耶稣自己是最极致的最高的被拒绝和受逼迫，同时受逼迫也是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对耶稣忠诚为真理做见证的人，他们必然会有的一个共同的命运。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对他忠诚，对耶稣忠诚为真理做见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真理做见证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都是不能避免，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既然耶稣受逼迫，所有跟随他的人也必然要受逼迫。所以在登山宝训，耶稣提出的八福，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八福的品格是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应当具有的八方面的品格，不是八种人，乃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活出这八方面的品格。受逼迫，或者耶稣说为我的缘故人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逼迫你们所以为义受逼迫，或者换一个说法，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乃是指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
是效法耶稣，活出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当我们效法耶稣，活出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一个义的生活，我们必定会受逼迫。我刚刚已经说了，耶稣已经很清楚的指明，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耶稣自己是极致的受拒绝跟受逼迫，我们也不能避免。所以为义受逼迫是真门徒的记号，为义受逼迫是真门徒的记号。所受的这些苦难乃是真正敬虔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必定会因为对基督的忠诚以及对耶稣他的教训的忠心而受逼迫。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曾经为义受逼迫，就成为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的一个试验。我觉得对我来说，受逼迫是最大的安慰。好像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他们被捉拿，被公会捉拿，被鞭打释放，他们欢喜快乐，他们看这是算是配为耶稣的名来受苦受逼迫。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我从大学毕业，我就先在乡下的一个中学做老师，教书，教生物跟化学。但是我在这个学校，我就开始向我的学生传福音，也成立了一个团契，每个礼拜六下午，我借了学校附近的一个教会，就跟他们有团契。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学校里面一个老师，一个男老师，他就在我背后说很多攻击的话，甚至在家长会家长的面前诽谤我，然后要家长小心，不要让他们的小孩来被我迷惑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很感恩，至少我知道当年所结的一个有一个果子是非常肯定的。因为大概七八年十年前我们去加州，我这个学生他在加州的一个教会，他也做他们教会里面的同工。但是不止如此，我们从神学院毕业来到 Boston， 我们牧会三十年的时间，这三十年我自己是不断的受各种的辱骂毁谤，各种的批评论断，但是都是因为我忠心宣讲神的话，而且帮助人去遵行神的话。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会软弱，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二十章，甚至耶利米咒诅自己的生辰，在受逼迫的当中，也有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但是每一次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就转眼仰望耶稣基督，我就看我的主，他是如何的对他的父忠心，他所承受的远远是无法测度的超过我所受的，我就会重新得力。其实真理堂原来也有一百多人，二十几年以后我们现在只有三十几人。有一些当然是因为搬家到别的地方离开，但是有很多真理堂的人走离开真理堂。其实很坦诚地说， 都是因为对我，他们有很多的批评论断，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离开。如果我今天还能够在这里来牧养你们，那是神的恩典。我没有能力，但是我知道这些经历反而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我知道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能够蒙他的称许，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在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这个福分。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一个真门徒的记号，就是我们都要为义受逼迫。但是假先知不是这样，所以所有耶稣的门徒，耶稣说我们都参与在从旧约以来的先知的行列中。然而假先知他们却是普世受欢迎，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以前的人对待假先知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都是得称赞，我们真是有祸了。因为这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对门徒说了这样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先恨我了。你们如果是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也都分享耶稣他所遭遇的一切。但是我想我们也还要自己省察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甚至牧者以神的真理来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西基家和那些犹大君王和首领一样，我们怎么对待那些真正用真理来劝诫我们的人？我们真的是不要落入这些犹大人的罪。我们讲耶利米书，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可能我们觉得那都是当时的犹大百姓，我们可能觉得我不像他们。错了，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一面镜子，要让我们汲取这些教训作为鉴戒，谦卑在神面前，我们随时都可能落入相同的罪。最可怕的就是这些犹大人是继续不断拒绝神，继续不断拒绝那些以真理来劝诫的先知们。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反复思想，让神的圣灵可以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跟你们分享，当牧师在讲第三十四章，讲到悖约，西底家王跟那些他的臣仆百姓把这些奴仆释放了，又把他们抓回来，他们背弃他们在圣殿里面所立的约。那天我坐在下面听，圣灵立刻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他用以赛亚先知的话， 当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沙拉佛势力不断的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先知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神就把这句话说在我的心里。我们说不能被约，我们不要以为那些人被约，我没有，我照样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其实是让我很谦卑的，真的是来寻求神他的怜悯和恩典，帮助我脱离这些说话不算话，说话不算话，口舌的不洁净。我没有能力，但是我知道神能够，他有能力来洁净我。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读神的话。我们需要用理性，但是更是用我们的心，好让神自己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真是觉得这实在是你的良善、怜悯和恩典，这样子把真正关于所有的你一切的良善，以及道德上一切的一切的正直和洁净，用你的话来向我们启示，要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悔改，从自我转离转向你，继续不断的存着真正对你的顺服，真正的信心，对你的顺服，去听从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能够讨你的喜悦。不但我们因此能够为你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将蒙你救赎的恩典，可以得到今生和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的救恩的福分。谢谢主，我们真是以你的话为宝贵，我们也愿意谦卑的用我们的心存着顺服去听从去遵行。恳求主你悦纳我们做的心志，也来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我们所立志在你面前对你的忠心。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